愿神祝福所有来参加聚会的遐者，
愿神祝福各来这里参加的各位弟兄姐妹。
啊，真欢喜，阿妈会当邀请到王姊妹伫遮做见证的分享。
很高兴今天晚上能够邀请到黄姐妹来这里做见证分享。
也都是咱教务负责人的太太啊，哈。
她就是我们教育负责人的太太。
啊，咱即马都将时间交予伊。
好，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她。
奉主耶稣圣名。在这里做见证哈，很感谢神，给我这个机会能够在这边诉说，他在我们家还有我自己身上的很多恩典哈。那，在前几个礼拜田传道邀请我见证的时候，其实我就是先拒绝了哈，因为是会透过是会跟我讲。然后，但是其实我放在心里面，是会一直鼓励我说，神既然给我这么多的恩典跟这个在信仰上的体验，应该要把它说出来跟大家分享哈，然后归荣耀给神这样。所以，我思考了很久哈，然后感谢神让我有这样的信心哈，就答应传道说在今天的见证会哈，在这里做见证。那我今天要见证，主要见证内容是说我生老二星河哈的一个生产的过程。那还有就是在生他之前哈，我自己的一个信仰的成长哈。说实在，我88年生完新平之后哈，新平我们老大哈新平，我自己可能是比较没有经验，没带过小孩哈，然后自己可能责任心也比较重了哈，还有很重要就是我们那个老大新平很难带，他从满月就是从出生就是每个小时都起来哭。然后坐月子的时候就是晚上起来6次，后来那每一个月这样下来，我娘家妈妈就是她看我这样太累了，所以她就要我起来三次啊，这样一直持续到满月之后，我把她就是带回嘉义，带回婆家哈，然后晚上我还是这样，然后白天也是每个小时都起来，我等于是每天每个小时都在抱着他，啊，这样持续到他出生2个多月都是这样，每天都这样，所以我那时候人几乎都快崩溃了，可能大家都很难想象哈，我曾经把他摔到床上去，就是那时候2个月大，啊，曾经我跟师辉说，你再晚一步回家，我就把他从窗户扔出去了，因为那时候人都没有睡觉，几乎没有睡觉，就整天抱着他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这样。啊，所以那时候哈，新品很难带，所以让我有一个压力，就是我不想再生第二个。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有恐慌症，所以我很怕那个恐慌症在发作，会影响到带孩子。所以很多原因的这样子加起来，我就自己心里想说，我不要再生第二个孩子。那我知道世辉他是独子哈，所以对我爸爸妈妈，其实对我公婆，我觉得我自己也有压力，所以我就是会常常寻求智慧的支持，然后我一直叹他的口气说，哎，你想不想要第二个孩子，他常常跟我说你决定就好这样，所以我一直以为他就是支持我的。然后每次假如亲戚朋友啊大家问说，隔了很久就说，哎，你怎么不再生一个孩子呢？那我就会回家，就憋回家之后哈，我就跟师辉说，发脾气说，又有人说哈，叫我们再生第二个孩子，啊，师辉他都会安慰我，因为他知道我的情绪有时候比较不稳定，所以他会 很体贴的跟我说，啊，你不会回他说哈，也被占走哈，啊，那开始也得理。所以每次他这样开玩笑的讲哈，好像又跟增添我不要生第二个的那种信心这样子。所以我一直以为他也不想要再有第二个孩子，就这样一直到九十三年，就是隔了就是五年多以后哈，那的年底有一天，到教会的时候聚会完，然后又有人关心，也是关心，其实大家都是关心，就问我说：“啊，你们怎么那么久还不生第二个？平平都已经哈，都已经五岁多了，再生一个这样子，都已经五岁了。”我就跟他讲说：“这个我们的小孩寄放在那个天上这样，那我就回家了。”我又重复跟世辉说这件事。啊，我想跟他这次，我想跟他哈，哦，讲清楚说，你到底要不要小孩？你讲不要的话，要做一个决定，因为我们年纪都很大了。然后他跟他深谈完之后，他突然跟我讲一句话说：“其实有第二个也不错。”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人整个都崩溃了，我就傻住了。原来他不是不要小孩，是他就是顺我的意这样子。我突然觉得全部责任都要我自己，要全部都在我身上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不能接受，就整个人崩溃，连哭三天三夜，好，很夸张哈，不晓得我这么爱哭。然后从那天开始哈，我整个人心情就荡到谷底，就很不好。然后那时候其实我也曾经哈找那个林彰伟传道娘，因为他家住在我附近，然后跟他谈，传道娘也安慰我说，其实你要生小孩也要有信心，不生小孩其实也要有信心。那我当然懂这个道理，可是我真的那时候哈就是很软弱，脑子里就是一直想到以前那种痛苦的那几年，那一两年哈，好不容易熬过来，我想要再从头，我就很害怕。然后我也不想去伤害到孩子，所以我就一直没有那种勇气哈去面对。然后我那时候也提不起，就是提不起那种心哈去靠神。所以我从那个九十三年底那件事情之后哈，我开始就不愿意面对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行为，就是我不愿意面对神。我觉得哈，神他的意思是希望我顺服，我不晓得他旨意是什么，要我生还是不生哈，要不要给我孩子，我不晓得他旨意什么。可是我就是摆明了哈，就是神你要我顺你的意，我就偏不顺你的意。所以那时候很奇怪，就是我从九十三年一直到九十四年的布道会前，春季布道会前，我整个人是很。就是虽然来教会，但是有点像行尸走肉，就是来聚会的时候竟然都听不懂台上那个讲道的人在讲什么，奇怪我怎么听不太懂，而且很容易打瞌睡。然后回家呢读经的时候哈，翻开圣经看一两节就开始睡觉了，就开始打瞌睡。然后呢就是祷告的时候好像也没有就没有什么感动，然后就是整个人哈就觉得我离神好远，那半年真的离神好远，远到我都觉得我好像没有信仰这样子，然后就靠着人的意志这样一直撑着。可是我觉得人哈，当你被这种自己很愚昧的心蒙蔽的时候哈，你就会就是。很刚硬，就是不愿意妥协。我那时候也不晓得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力气哈，就是跟神这样子哈抗争，但是不愿意靠神。到了要九十四年的春季布道会的时候，前一个礼拜，刚好有一天的下午，世辉骑机车载品品出去，啊，然后我在家里，突然呢接到一通电话，然后就是。是会打的，他说我现在在那个义教街上，他说我被车子撞， 我听到吓了一大跳，被车子撞，还有品品呢。后我连拖鞋都没穿好，人就一直跑跑跑，从家一直跑跑到义教街，他说的那个地点，我就看他站在那边，脚都是血，然后我就赶快找品品在哪里，然后原来他们是从后面，就是有一台那个卡车，也不是卡车，就是那个货车从后面追撞他们，莫名其妙就追撞他们。他们靠很边在骑，可是那台车就是很奇怪，就是一直靠边子他，然后速度很快把他们撞飞这样子。然后师会说很感谢神，是一撞飞的时候，品品是坐后面，他不是倒外面，只要倒外面刚好就被车子碾过去，他刚好往里面倒，所以品品没怎样啊，他是全身要擦伤啊，车子也都毁，就是很坏的很严重，都不能骑。哦，那时候真的愣住也吓住了，好，那个是第一个事件。然后回来之后，我们其实我也没有警觉性，然后就只是觉得说哦很害怕这样子。然后进入布道会之后，我们礼拜六的灵恩会那一天那时候我就是是会有事，好像要开会，然后所以呢，我跟小孩子在6点多哈回到家的时候，竟然那个门都开不起来。哦，那天是他开会比较晚，所以我等他到6点多回到家，我们铁卷门拉开要开里面的门，竟然都开不进去。那我们又叫锁匠来开，还是开不进去。他说好像不是这个锁的问题，好像是有内里面的暗锁锁住了。那会从里面有锁住，就一定里面有人才能锁。那时候我们就心里凉了一半，哎，是家里遭小偷吗？那都不能进去。后来就从窗户打破进去，真的里面乱糟糟的。我从小到大没遇过小偷，家里没遭过小偷，所以没看过那个家里乱成，通通把你翻成一团乱。然后赶快跑到二楼去，看他到底从哪里进来。他进来是从品品的房间把那个铁窗撬开，挖了一个洞跑进来。然后呢，那一天哦，那一天一直到礼拜天哦，我整晚就陪着品品睡，我就盯着那个洞，因为我很怕又有人从那边进来，那种恐惧是很害怕，就是很害怕，就是很没有安全感。你会觉得说家里本来是最温暖最安全的，怎么这个时候突然家里也不安全了，那哪里是最安全，突然觉得很可怕。那因为半年多来实在是自己都不靠神，所以齁自己很无助这样子。那隔天早上礼拜天是小朋友的求圣灵的时间，9点开始，我就带着新品过来早上要求圣灵，那就坐那边，然后我就陪他，我就坐第一，我就是坐那个位置，然后我就陪他们祷告。一跪下来哈，其实因为哈，紧接这两件事情让我真的是吓到了，所以哈，我不知道告诉谁，告诉人也没办法安慰我那心里的不平静。所以那时候我跪下来哈，我真的那时候我就跟神说，神啊，我真的妥协，我真的是。我没有办法再撑了，所以呢，我愿意哈放下我自己哈心里那个那种障碍这样子，然后也不要再坚持我自己的想法，我愿意哈顺从你的旨意，不管你要赐给我孩子，或是说你今天你有任何的旨意，或是你任何的结果，我都可以接受。只要是神你决定的，我都愿意接受，因为我已经撑不住了。那时候我跟神祷告，这样子祷告的时候，很感谢神，神的灵哈又重新加在我身上。我那时候真的是，我从小到大没有哭得那么过瘾过。我说那个哭3天3夜，那个是人的一种反应哈，哭，但是很难过的哭。可是神的灵感动我的时候，那种哭是很喜乐的哭，哭到哈那个像小朋友要不到糖果啊啊啊，一直这样子哭，然后哭得很大声，但是我心里哈很高兴，很高兴，那个真的非常高兴，我自己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然后祷告完之后，我都不知道时间过多久，然后就是铃声停了，我都还在很感动，然后还在哭，哭得很高兴。 然后香姨，我还记得香姨坐我旁边，她还跟我说，她起来一直看着我看很久，她说你是遇到什么痛苦的事，怎么哭得那么大声？可是那时候其实我心里很清楚说哈，神愿意再重新接纳我，哦，我终于哈。还有一位，我终于还有神可以靠，这样子我心里踏实多。之前发生的事情哦，都好像已经过去了，我心里就是不再害怕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就学会，那一刻开始我就想说啊，我要顺服神。但是那个感动还在，哭得好大声，好大声。所以我怕影响到前面小朋友，还有要开始聚会，所以我就赶快赶快偷偷跑到那个二楼那个半楼那边，然后我躲在最旁边那一排，我想说都没有人，我就在那边哭个够。然后呢，我想说我总要平静下来，因为快要聚会，所以我就想说翻开圣经看一看圣经的看读经一下，可能会比较平静。然后呢，我就一打开就翻开，很碰巧就翻开诗篇39篇。本来稍微平静的心情，看到39篇，啊，我又开始大哭，因为看到他写的受苦者的认罪，哇，那不是说我吗？然后我看到第四节，诗篇39篇，他说第四节，我看到这节说耶和华，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叫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第五节，你使我的年日载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我看到这两个经节，我突然觉得说，神好像要告诉我，你不过就是一个人，你要谦虚，哈，神是比你还有更有能力的，他知道你未来的路怎么走是最好，你在那边僵住在僵什么。然后我又看到第九节，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求你把你的责罚从我身上免去，因你手的责打我便消灭。12节说，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我流泪，求你不要寂寞无声，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像我列祖一般，求你宽容我，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先可以力量复原。我看到这几节经节，我突然觉得神是公义，但是也是很慈爱的。他其实让我受到这些难过的事，这些害怕的事，其实他是要教我的。所以那时候我突然觉得神真的很爱我，所以我又哭了很久，哭到旁边的人都坐满了。突然我说我要克制一下，就一直擦眼泪。所以稍微又平静一下的时候，又抬头一看，因为那一次是陈德利传道。大家都知道陈德利传道是怎么，他为什么现身当传道？因为他脑部的问题哈，然后后来得神医治。那他那个脑开刀的这个问题哈，跟我哥哥是一模一样。我的哥哥也是脑同样一个问题哈，然后曾经脑开刀过。那他那次呢，我刚好抬头一看，看陈德利传道站在那个上面写黑板，他写了一个恩典，啊，不晓得为什么看到两个字恩典，又开始哭了，又开始哭了。然后就是，我就想，我那时候心里就一直涌现，就是说，神在我们家从无到有，哦，就是从姑姑她这个种子，一直到我们全家族都来到真耶稣教会来信主。这当中有好多很多神迹，也很多恩典，啊，我都忘记了吗？为什么为了一点区区的小事情，就不相信神，不相信神会带领我？所以那时候真的是觉得又惭愧，但是神也在提醒我，所以我那时候又一直哭。所以那一天我从9点哭到12点。因为一边听陈传道在讲他的见证的时候，他那天就是讲他的见证，我就想到我哥哥，所以呢就一直哭，哭到他讲完，就是又祷告，所以一直哭，哭到12点。这是，哦，我从来没有连续哭这么久过这样子。所以好，真的那一天，就让我学，真的学到一个 功课就是顺服，就像林三伟传道娘他一直跟我说的，你要不要生其实都要有信心啊，这信心要来自于神。所以我那时候才终于很彻底的把这个事情交托神。那我觉得神真的很爱我，因为他先让我学会了顺服，他才把第二个孩子赐给我。那我第二个小孩星河有他其实五月我们四月龄布道会结束之后，其实会不晓得我心情那么大的转变然后他五月底的时候，他跟我讲一句话，他其实很体贴跟我讲一句话，说若是你不想再生不然六月假如真的没有的话，他就决定去做一个做结扎这样子。那我就说好啊，没关系，就是看神的旨意，我们就放在祷告里这样子。那到六月的时候，我的生理期都很准，可是到六月的时候奇怪就 delay了差不多一个礼拜。那之前其实在五月的时候六月初的时候，我胃肠胃就一直不好，然后我就到诊所去跟医生说，我都吃下去都没办法消化，好像是肠胃医生问我有没有怀孕，我说没有，我没怀孕这样，所以我吃了两个礼拜的肠胃药吃了两个礼拜，我平常吃肠胃药大概吃一两天就恢复，可是吃了两个礼拜都没有好，我就觉得很奇怪。然后那个生理期又往后延，我直觉是说因为吃肠胃药，所以西药影响到生理期，所以往后延，所以我也没有想到什么。然后到了到六月差不多生理期那个延一个礼拜之后，我有一天突然觉得我发烧，我量一下37.2度。因为我有留西药的习惯，因为我有气喘，所以我有留那个类固醇那个西药习惯，所以我觉得直觉我就想说可能是过敏感冒所以我就想说拿一包药要吃这样子。然后要吃的时候，我拿在手心的时候，我准备要吃的时候，我就跟世辉说我发烧，可是我那个还没有来耶。然后他就说那你要不要验孕，我说我怕怀孕他说那你就去买个验孕棒验一下，假如没有明天再吃。我想好吧，就这样子。所以我就骑着车去买个验孕棒，然后一验竟然怀孕了。我就很感谢神，说还好我没有把类固醇吃下去真的很感谢神。可是我在想那两个礼拜吃的肠胃药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其实我那时候还都因为之前神给我心里很踏实，就是说我只要顺服他的旨意的话，他就会带领我走接下来未来的路，所以其实那时候我也不怎么害怕就是这样子。然后有小孩了，很感谢神。然后我就去产检那产检因为我那时候怀孕的时候已经37岁了，算是高龄产妇了所以那时候医生就是除了一般的正常的产妇的孕妇的检查之外，他还要额外就是要我检查一些就是母血筛检的时候还要额外再做，希望我再做羊膜穿刺。那我们母血筛检完我要先讲就是他母血筛检要先测那个标准值那个数值几率。那个时候我都忘记这件事，抽血完我都忘记这件事了。有一天的11点多，突然接到他们工位室家基的工位室打电话，一个护士说：“你的那个母血筛检唐氏症的筛检出来了，你知道你数值多少吗？”然后我说：“我当然不知道，你要跟我讲。”他就跟我讲那个数字，我就说：“哦，这样。”其实我好像也没把它放在心里面，他觉得说我好像都不太关心这件事情。然后呢那个护士就说你这个数值在你这个年纪是比较危险的，其实还要再进一步做羊膜穿刺比较妥当。我就说哦，我还是给他哦这样。他就说他就听我这样子好像不是很专心在这件事情，他就 有点生气，就很恐吓的说，你不知道那个万一哈、哦，在这个危险值里面很有几率生唐氏症小，他就一直恐吓我这样子，然后我就突然呆住了，我才很认真在听他讲，我就跟他讲说，可是我跟我先生商量啊，就是我们不能堕胎，所以我们就是要生小孩，我们就是要把小孩生下来。他就说，小姐，你这样子的态度哈、哦，怎样，然后我就被他念了一段，然后我就说啊，谢谢你，就挂断了。可是其实说实在哈、哦。虽然我跟世辉是说我们一定要把小孩生下来，可是说实在，小孩若是真的有问题，我们也是会很害怕，因为我们都没有带过那种有缺陷的小孩子啊，所以说实在自己也不是信心大到那么大，所以那时候被他这样一说真的是吓呆了。然后世辉回来的时候，我跟他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世辉说没有关系，我们祷告这样子，他再去了解一下，工会是了解一下啊。等到他去上班了，我就一个人好像走到二楼去，我带着一个害怕走到二楼，我说真的神，你要给我一个有问题的小孩吗？你的旨意是这样吗？我就可是我说我信心好像没那么大，我很害怕，我就跪下来跟神很大声的求他，我说神，你是万能的医生，全世界的医生都没有你伟大，你最伟大，所以你应该可以在肚子里就医治这个小孩子吧，我说你应该可以救他。我就是很害怕的跟他祈求，我说拜托你，我说哈、哦，你让这个小孩子哈、哦、能够健健康康的这样子啊，很害怕的大声祈求哈、哦，很奇妙啊、哦，那个神的灵哈、哦、感动我。我本来是心里很忧虑的，这样跟他祷告，神既然感动我，把我的话转了，嘴巴一直念交托神，交托神，就从头到尾一直念交托神，交托神。然后他给我心里面就是很平静，很平静，就是说你只要交托神，一切都没有事情。然后祷告完之后，我就不再想这件事，就把它抛到脑后去。然后去产检的时候，那个我的主治大夫，就是那位主治大夫，他看我的那个资料，他看我说没有做羊膜穿，他看我没有意愿做羊膜穿刺，他就好像对我就是很不客气，然后他觉得我怎么都不配合，不是很乖的一个孕妇，所以他从那一次开始，他不叫我名字，他都叫我那个自然派的孕妇，所以我每次去他都给我很难看的脸色，所以我都跟世辉说我不想再去产检，我说去他都要看他脸色，而且他都不叫我名字，等到一直到我要生的那一刻，他也都不叫我名字，他说哎，你这位自然派的太太这样子。所以哈，其实那时候我真的是怀心和，真的是让这个主治大夫哈还算整得蛮惨的。然后心和我怀他十个月，怀他这样子38周多哈，其实十个月我每天都孕吐，一直吐到要生这样子。我那个吐是只要吃完晚餐就开始吐，吐到干干净净，然后饿着肚子睡觉，不能吃东西，只要吃喝水也是吐掉，所以就是十个月我一天吃2餐这样子，然后最后2-3个月几乎都是每天，因为他压迫到我的脊椎，所以几乎每天晚上要翻身的时候，我都是坐起来，然后再翻身，坐起来再翻身，因为没办法直接翻身，一翻就会痛。尾椎这边会痛，所以我2-3个月几乎都没睡好。那所以其实在心和整个怀孕过程哈，包括我产检的这样子的被刁难，说实在并不是很顺利，但是很奇妙，因为神在我祷告当中哈，他应允我，他会赐给我平安，所以我就是很就是觉得这有什么，没有关系，就是这样子，很不舒服也没有关系，就是躺一就是多休息，趁早时间半躺着休息这样子，所以就这样一直过了。到2月6号我去做最后一次产检，医生说哦，你的小孩子哈已经3600公克了，因为我是说我要自然产，所以他说哦，你3600只要再等到2月14号 足月生可能要到4000以上，要自然产可能很难生哦。他说你明天2月7号就过来催生，我说好吧，那你说的就我就过来生这样子。然后我就趁这个时间去整理头发，去洗头，然后去银行去办事情，把它都做好了，想说我明天准备要去生小孩，所以就开着车到处把事情办好。然后呢晚上还跟四位去散步，因为想说这样比较好生。然后回来睡觉之后，医生要我7:30就到医院，趁他8点要去看诊之前赶快生一生这样子。然后我早上6点多起来上个厕所都还很好，然后呢上了车到了医院停车场，走下去2步路，突然我觉得下面好像什么东西破掉了。因为生新品第一胎的时候是先羊水破掉，所以我直觉就说羊水破了，赶快，我就说四位我们就赶快去挂号这样。到了挂号处，我突然觉得什么东西流下来，拿东西原来卫生纸要擦的时候才发现流了血下来，有点像人家就是中间脚遇到要难产的时候那种流血，这样鲜血这样流下来。我说不对，怎么是流血？然后我就跟师傅说不对，是流血。然后护士就赶快叫人家推我进去待产室，然后护士叫我先到厕所里面去换衣服。那我进去之后呢，要换裤子的时候，脚一抬起来就一团这么大团黑黑的东西掉下来，一掉下来整个都啪一声，整个厕所里面都是血，就是都是血。那我愣住，我想那是什么东西呀？我直觉说是小孩的东西吗？我就吓到赶快走出去跟那个护士说那个厕所里面都是血呢。然后那个护士进去看了一下，吓了一大跳，赶快叫我去躺着。然后躺着开始那个专注啊，就来做超音波跟内诊，赶快去通知主治大夫过来。那主治大夫过来看一看，做超音波，他说排除那个前置胎盘，前置胎盘假如是前置胎盘就要紧急开刀，因为会造成血崩所以他说你不是前置胎盘但是也看不出来是什么，所以他说那就直接应该有可能是那个就是要出来那一段叫做子宫颈，对，子宫颈出血，所以呢刚好你讲自然产的话可以当场就出来，刚好顺便止血，就不用先开刀止血。我就说好，那医生说自然产我就自然产。那时候进去8点多他就开始催生，他说那开始催生，因为我已经开2指了，他说你就开始催生，然后就开始打，然后子宫就开始收缩。那这当中从8点一直催生，中间医生也来了2次，然后还有专注，他们都有做超音波跟内诊，那血也一直持续在流，就是一直从那个一直在流出来。然后到12点医生看完诊，然后过来看的时候，他就又做超音波，然后又看一下那个内诊，他又看一下之后，他说：“奇怪，为什么2指开到12点还是2指呢？都没有开。”他就说：“这样不行了，因为他说我，他就问我说：‘你早上流的那个掉下来那个是血块嘛？’然后这包括你从8点到12点都一直在流血。他说你这样流了血怕万一后面紧急状况的时候开刀可能会来不及，也会砍没掉，所以他就说那你要不要开刀这样子，不要再自然产。我说好，医生你说开刀就开刀，所以四辉就签了就开刀。然后推进产房之后，真的其实中间还有一些事情，真的很感谢神神安排，很奇妙的一些人配合这样子。在里面遇到一个是我们教会的护士，他这全程都一直在旁边帮我们。那这个护士很奇妙，在6年多前生品品的时候也是他在我旁边，所以真的是很感谢神那包括麻醉科的医生他说你们有指定吗？因为他是常常被指定来开医生太太的帮忙打那个麻醉的，他说你有指定我来吗？我们说没有啊，他刚好那天就是值班， 所以他说他跟世辉很熟，他说哦，那你真的是很幸运这样子。他说他是技术最好的一个麻醉科医生，所以其实真的很感谢神。那他在旁边也一直跟我说笑，所以我开刀的时候他就在旁边跟我讲话，平复我一些比较紧张的心情这样子。进去开刀之后哈，一开哈，那个医生吓了一大跳，因为这是事后他出去跟世辉说的。他说我那个一条静脉，大静脉已经断掉了，所以一直在流血。所以医生说你从昨天到今天流那么多血，你都不会觉得头晕或是肚子痛或是不舒服吗？我说没有啊，我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真的很奇妙。医生说我总共流了将近快2000cc 的血，所以后来我先输了1000cc 的血，因为我血红素已经掉到7左右，所以他那时候先输1000cc 的血看我的反应状况。然后后来呢，医生开完之后啊，小孩生出来啊，小孩抱出来，然后我后面再处理一些我的其他伤口的问题哈，缝合的问题，到晚把我推，然后就推回那个一般的普通病房。晚上医生再来的时候，哎，我才知道，他把那个止血棉拉出来，我才知道说，原来哈，万一他拉出来止血棉没有止血的话，那个我还要再推进去开一次，就是把子宫全部拿掉，哈，那医生跟我说一句话，跟我们说一句话说，你们很幸运，因为我们知道说其实是神保守。那个医生他说他第一次，他当医生这么久，他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形，在加基哈也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形。因为他后来在病历上面写的是边缘性的那个前置胎盘，因为没有学名，正确的学名解释我现在我的状况。然后他说在几个月前曾经有一个孕妇，她是也是类似像我这样不明的那个流血，然后后来呢，她是自然产，真的生下来了。生下来之后，她整个就是大血崩，所以两个医生手忙脚乱的，赶快把她肚子切开，然后整个子宫拿掉，才保住妈妈。所以他们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啊，他们现在知道了，因为我没有自然产下来，我是直接让他们开起来看里面的结构，所以他说应该是类似一样的情形。所以呢，我真的觉得很感谢神，在这个整个生产过程里面哈，我真的好多人家外邦人说啊都是巧合，但是你会不会说巧合到我2月6号，我2月7号其实是被医生叫来生的。我本来跟世辉说，我觉得生孩子，我觉得每个人的生跟死不是应该是神命定的吗？哈，应该是倒是比较好。怎么是医生叫我来生呢？然后医生决定小孩出生时间，我比较不喜欢这样子。可是你看到最后一集回头来想，其实也是神的旨意。然后我两指不开，其实也是神的旨意。两指不开，一直到12点不开，今天我的命才能保住，因为我已经流了快2000cc 的血。我脚今天真的开了，我比那个孕妇还糟糕，是她没有我流这么多血。医生说到时候我搞不好也救不回来。再来是我的血竟然不是在家里流，也不是在车上，在任何地方掉下来，而是就在医院里面掉下来。更奇妙就是医生很讶异，说我怎么一点都没有感觉，还可以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这样子。所以其实我都很清楚说，这整个生产过程就是神祝福神带领的。然后所以我在今天的见证，其实我要讲的就是说，我自己在我自己的信仰，自己信仰成长体验里面，我真的是觉得说，当你愿意顺服神的时候，神会赐你哈意外的平安喜乐。你就会觉得说，其实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当你碰到的时候，你有神当依靠，你会觉得说，哎，这好像就没有什么了。这个其实就好像很轻松的事情，都不会觉得说我怎么这么拍文啊，反而觉得说，哎，有神可以看，我心里很平静，也很平安。 所以我今天很感谢神哈，神给我这个机会哈，将这个我这一段神这么大的恩典跟祝福哈，跟大家一起分享，也讲出来哈，然后能够将这个荣耀哈能够归给神，也希望我做的见证呢，听到的弟兄姐妹哦，大家哈也都有一番的思考这样子。那今天见证到这边，愿一切荣耀就归给天上的真神。感谢主。
感谢主的带领，
感谢主的恩典，
咱会当看到讲吼，王姊妹伫伊个信用甲行善的过程中间，
我们可以看到王姊妹的恩典，以她在生产的过程中，
她的信仰，
她的信仰，以她生产的过程中，
伊是安尼一步一步，我靠神来当体验神的带领。
他是一步一步的靠近神，并且能够在神的带领之中，
一步一步我靠神，
一步一步的依靠神，
并且会当体验神的稳定，
在这里能够体验到神的恩典，
所以这是足宝贵的一款的信用的经过，
所以这是一段很宝贵的信仰经过。
对于自己有主张和看法的时阵，
从他自己有主张和看法的时候，
遇到一些不平的代志，
遇到一些不平的事情，
但是呢，渐渐开始来思考神的旨意，
但是渐渐的思考神的旨意，
到落尾安尼是完全顺服，
到最后是完全的顺服，
并且看到神的生命稳定的见证，
并且看到神生命见证的恩典，
所以这是很宝贵的信仰的历程，
所以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信仰过程，
所以跟我们大家做个分享，
所以在这里跟大家做个做分享，
一定对我们每一位有很好一款的感谢，
相信对每位都一定有很多的感谢，
也接着这几天安尼是感觉伫信用的过程内底啊，会当成熟个长大。
也在这些日子能够体验信仰的成长。
咱做下来请看诗篇的九十篇。
请大家翻开诗篇九十篇。
九十篇的十二节。
九十篇的第二节。
十二节，求你指教。咱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咱得到智慧的心。直接讲咱做神的选民啊。
这里讲到我们做神的选民。
讲爱怎样安怎数算自己活的日子呢？
要知道如何数算自己活着的日子呢？
这都包括咱所遇到这些代志哦。
这就包括我们遇到的许多事情。
嘛，包括咱所体验到神的恩典呢。
也包括我们体验到神的恩典。
咱若会当安息来思考，
我们如果能够这样来思考，
并且用心来跟对主，
并且能够用心的来跟从主，
好好的在他面头前深深的来祈祷伊啊，
并且能够在他面前能够深深的跟他祷告，
咱就会得到智慧的心，
我们就可以得到智慧的心。
我一直中间嘛做见证讲吼，伊祈祷欢喜甲流目屎。
在见证当中有说到他祷告到很开心的流眼泪，
这是神特别的恩待了，
这是神特别的恩待。
咱搁请看十七节，
我们再看十七节，
愿主咱神的应许归乎咱身上，愿你建立咱所做的工，我的手所做的工，愿你建立。在这里咱若确实无神的疼痛，
在这里我们如果没有神的疼爱，
咱所做的一切工又搁算什么回呢？
我们所做的一切又算是什么呢？
咱所经过路口又对咱 今有什麼益處呢？
我們所經過的勞苦與我們有什麼益處呢？
在這裡很清楚跟我們講，
在這裡很清楚的跟我們講，
公運行建立萬手所做的工呢，
願神建立我們手所做的工，
真的是要這樣死呢，
真的是要這樣，
不是說單單遇到困難才有這種的祈禱，
不是遇到困難才有這樣子的禱告，
就算說我們所做的工是很熟的，常常做的，
就算我們所做的工是很平常的，
我們也是要祈禱求神可以建立我們手所做的工，
我們也是要求神能夠建立我們手所做的工，
這樣是我們走過我們所做的才能對我們有很好的幫助，
這樣我們所做的才給我們有很多的幫助，
所經過的所做的，
這樣所經過所做的才給我們有很多的幫助，
我們就電到跟神之間的關係是越來越堅定，
我們與神的關係是越來越堅定，
到後來我們的信用是臃腫的，
最後我們的信仰是強壯的，
世間上任何人事情跟物不能影響到這種的關係，
许多世上的人事物都可以
都
不能影响这样子的关系，
所以我们也感谢王姊妹在这里就辛苦跟我们分享很美好的见证，
所以我们也感谢王姊妹在这里辛苦的为我们做见证，
愿神纪念她所做的工，
愿神纪念她所做的工，
我们做回来唱诗，
请大家一起刚才赞美诗
89首，
89首
唱第一节到上尾一节，
唱第一节跟最后一节。现在要起来祷告。
我祈祷的时阵，求神会当收束伊丰盛恩典吼，予咱大家啦吼。
求神能够把他丰富的恩典赐给我们，
并且会当眷顾咱每一位家庭，
并且能够眷顾我们每一位家每一个家庭。
在祈祷中也继续为着身体欠安的兄弟甲无多只代祷。
在祷告中也请为身体欠安以及慕道者来代祷，
要求神可以引出我们准备要举开的福音诗歌的音乐会，
也求神能够带领我们即将要举开的诗歌
音乐会，
诗歌音乐会，
还有后礼拜灵恩报道大会，
还有下礼拜的灵恩布道会，
求神可以引出我们整个会都会准备心要来参加这个神救恩的宴席，
求神能够带领我们每一个家庭都能够预备心来参加这个重大的宴席，
我们做回来感谢祈祷，
一起跪下来感谢祷告。
主耶稣，性命之主，哈利路亚，你，好了好了好了好了。